这个呢，有一个解释本论的人，他就讲说，这种要素叫什么？叫做材料因。佛法的正见绝对不主张材料因，所以我才说，不要把缘起当作一加一等于二。你执着有一个一，还认为有一个生起来的二。那么，如果你主张一加一等于二，那二应该是什么？是一加一而已嘛，永远都没有二嘛，因为二是个假名嘛。可是，即便是这种说法，都不是唯识，都不是缘起正确的说法，对不对？那如果真的只有假名，那么那个假名的那个所依的体到底有还没有？我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嘛。如果二有那么一法，而这一法是一加一生的，我还是要问一有没有嘛，对不对？当你变成二的时候，那个两个一在哪里？两个一还是保持它原来的个性呢？还是不见了？还是生出了一个一加一之后的那个二的个性呢？这个都是堕自性见人他们的不明白，对不对？佛法讲半天就是要破这些自性见，啊，千万不要掉回那里去。所以如果你主张代比相起这个说法是四生时四的里面有比极为的相的成分，有人把唯识的相分讲成那个物质相的一分生在世中，哦，他的哇哩嘞啊，对不对啊？如果千万人看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就不见了，对不对？母子两取一分，取一分，取一分，取到后来，它一定有量嘛，对不对？从古看到现在，须弥山也应该被人家看不见嘛，对不对？如果每个人带笔象棋带他一部分生出世，他早就应该被看光光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可能嘛，不可能外色变成生世的元素嘛，那个元素不是一个实体的元素，懂吗？它是生因缘，它是生的因缘，可是不是生的要素。不是 component， 不是它的一部分，不是事的一部分，那个外事绝对不是生事的那个代起的一部分，于是称为代比相，这就是变代。而前面的即为论者所记着的即为能生事，若是和合论者的话呢，他们便进一步自记着和合一相为事的成分，有那个相，有那个相，好，代比相是这个意思。这两个论点呢，对于比中的所缘缘都提出了一个论证，因就是论证的意思啊。而且个别都主张了一边啊，个别都主张一边。即为论者主张什么呢？因为即为能生事，所以说即为是事的所缘缘。而一合相的论者呢，主张由于诸事代比相，诸事代有即为的相，而说即为是诸事的所缘缘，对不对？一个是主张即为的实体本身，一个是主张即为和合的相才是生因。所以两个人通常两者都主张有即为，但是一个主张无相的有体当作生因，一个是主张无体的有相当作生因。这是用我的话来讲，当即为和合生相被事带起的时候，那么即为的性就不见了，对不对？因为即为的特性是什么？无方所。当他和合成相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方所啊，他就有了方所，对不对？他又有了执爱性，而即为是没有执爱性。即为不可见不可对，可是和合相可见可对。也就是说，当他和合生相事升起的时候呢，事代的和合相就完全失去了极为的自性，所以他没有体性，可是却有相，那是一合相论者所主张的。而极为论者主张什么？有体性，因为没有体性就不真啊，所以一定要主张有体性。可是问题是什么？极为的体性有，如果你许他有，相看不见，相看不见，对不对？那就没有啦，就没有啦。好，这是两者论点。然而这两派论证呢，正好都满足了所缘缘两大要素中的一个而已，因此呢并不完整，所以他们并不完全错啊，但是也不完全对啊。故其中之论旨皆不足以成立，因为理由不够充分，所以呢结论二句非理。二此二派歪道论，非理不合道理，不合正理，又 在此二外道论中，极为论者类同于西洋哲学的一元论，而合合论者又既同于二元论乃至于多元论者。所以唯识不同意一元论，也不同意二元论乃至于多元论啊，所以它不属于西洋哲学的任何一派。所以你不要把西洋哲学的唯心论跟唯物论拿来套量佛法啊。虽然佛法有所谓的真常唯心这一派，可是它的唯心是讲真如，不是讲那个实体的灵魂神我的见解啊，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一元论看，也不能把它当成二元论看。像有人呢解释这个起心论楞严经，就说它的真妄合合是有个真有个妄，可是明明经上就讲了妄体无处，对不对？而真是本有，而本有呢是真实，可是它不是明言可分别的限量境界。所以于是我才要谈什么叫限量，什么叫性境。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就用自己的生灭心呢去搞不清楚，以为有明言，只要讲的是真，讲的是实，讲的是如，讲的是性，它就决定是有。问题怎么有从来不去讲究，就只要把文词搞得很漂亮就好了。这就是形式主义，学佛不能堕于这形式主义。你要论你用的名词背后你怎么样安立他的自信跟自相，他的体相用三大是如何产生跟其他人事物的关联性，而且懂这样的理论到底先跟解脱烦恼有什么关系。这以上我所提的这几个论点才是学佛的关键，而不是哪一套理论比较好。每一套理论都要跟他自己至终所建议的行门相应，对不对？你不相应，你持一套理论有什么用啊？把理论讲得这么高深。所以我很讨厌以下这种说法，我不是刻意要骂谁哦，但是常常听到佛教门内有这种说法。好，他就是喜欢去研究很深的东西，研究很完了之后，你看嘛，这道理很难，对不对？所以不要管他，念佛就好。骂了两派人，第一个骂了那个难不能修行的那一派是不能修行的，骂了佛法，佛法是这么便宜的教派吗？是这样的吗？叉叉，不对的，佛法是高贵的，是一个一乘教法，对不对？思维修的法理也是原教的正理，都是很高贵的，而且它可以实践。那个实践就是阿基里斯一步就跨越了，就超越了乌龟，怎么会赶不上乌龟呢？就因为想太多才赶不上乌龟嘛，对不对？我在没有追之前就在那边想半天，我这是上乌龟吗？永远都是差了 0.001， 下去就差 0.0001， 对不对？永远都是差那个 0.00 几，因为我一直追不到，我找不到可以追上的方法，于是我就不动。这就是知识跟智慧的差别。真的有智慧的人啊 Just do it， 对不对？错了就改，不会就学，用正上一乐，正上惭愧，持续增长广大你的善根。那么管他概念分析那么多，你分析到这是自圆自顿最高明的方法，这样我才够鬼吗？你要用个很高贵的我自信来成佛吗？如果你已经把你的知见搞得跟佛一样，你自以为哈，然后再来成佛就没有必要了。你已经见你的见如佛了，你干嘛还要再成佛干什么？可是一动心就乱，完全没有佛的半点功德可以相应，就不对嘛，就不对嘛。所以我们要强调正见为先是不错，可是要怎么强调法，讨论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学佛的态度问题啊。所以这何呢？所以是指原因的意思。何是什么？何其云呢？其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为什么呢？佛法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讲叫无我？为什么要强调空性？可是为什么要经常讲这些佛国境界的方便事儿？啊，为什么还要持音声佛事？明明是水月道场梦中佛事，为什么又这么当真？又什么那么 serious， 还能够一心不乱才可以去啊？对不对？散心不能去，很奇怪了。你们固着的厉害啊！到底佛法是执着还是不执着啊？ 也执着，也不执着。他依正理，执而无执，对不对？可是他不执着妄念的所缘，才能够真正懂得，懂得那个真的能够坚固中道实相的心，是真实的，不是没有的。你不能落于虚无主义啊！那个真正中道实相的肯定，你在法相当中能够得到肯定，才能够用般若中观或者是唯识教观能够超越，对不对？超越什么？超越凡情，不是断了善根。等你能够超越了以后，什么东西都好用，哪怕你回去做个体操选手，对不对？大昌北财都可以成佛。问题不是那个事相上的问题啊，事事是无碍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依正理，你还是难。依着正理，如果起着，还是更难。难在这里。好，易观，各位自己看，翻回来十八页。全论，这是陈光法师他自己的演绎啊。佛法称为内教，啊，它是内法，以其与世间的凡夫公外道不同，不执心外有实法。是故学佛法的第一步，必须要有此正见。什么正见？不能够执着心外有实法。可是不等于心外没有实法，重点在那两个字，不执。不执也不是真的不执着，执着是心的功能。我只是叫你不要执着心外有实法这个概念，请注意哈，请把心外有实法括弧旁边写两个字，概念。不要执着在心外有实法这个概念上，你只要为这个概念再多生一个念头，都是执着，对不对？所以你要透过止观，透过持佛名、菩萨名、持咒等等的修法的所缘境，或者是各自传承的善巧，训练你不执，不执一见，对不对？连见都不执了，何来依着见生分别的爱，在那边扰动不停的情绪呢？那些情绪更粗猛嘛，不是吗？所以情绪要先扶住，啊，见要顿断。你要用慧见斩这些分别，一刀就把分别见一刀两断，必须在见到位的时候一刀两断，毫不留情。如果你在这个转身处多情的话，你一辈子就难在这个回头。你从法堂出去，我叫你不要回头啊！你说这样会不会太无情了吗？人难就难在有情吗？不是吗？哦，成佛就是要绝有情，不是吗？我不回头不就太无情了吗？对什么无情呢？这个是问题嘛？回到情的定义上是什么嘛？情到底给你生出什么好处？那么佛叫你修法，叫你无情，不叫你无一切啊？回头是回什么？回来继续干你烦恼的事情。你没有用解脱的心回来干烦恼的事情干什么？对不对？这就是难的事情，难在这儿。所以呢，学佛的第一步必须要有此正见，方真能够一心向于佛道。如果这个正见起不来，我们永远都是佛门内的外道，而不缘不复不依种种凡夫外道的妄想执着。请注意，不缘不依附并不代表你要不承认以及不接受跟这一些外道的执着共处。如果你一定要消灭他们，有人以破魔自居哈，你要把这些杂人的境界通通除干净了，我才能够成佛。因为成佛的责任听说是这个嘛。如果你以为魔在心外，对不对？要把别人的知见都搞成跟你一模一样啊，这样才叫成佛的话，那很奇怪了。那很奇怪了，可是言下之意并不代表没有正见哈，有的，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凡所有相都要假借名言，而名言有它的范畴性。我叫你见缘起，是要见到每一个名言事相的范畴性。 他只能够许他在范畴性的范围里面有效，他不横征，他不周遍。你要看到每件事情，凡所有相，只要假借名言称说，都必然有其相对、观待、假立的分别性。你必须如实分别它在什么样的范畴性下有效，过与不及都不成真。这叫做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乌也无，也不是染跟净，不是一切生灭心来去见所生的事，但也不是没有。好，反复的把心经的道理啊，在这个地方琢磨嘛，琢磨嘛，把学佛的态度搞对嘛，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真正就近离开了凡夫外道邪见、小乘等所行的境界，真正全心入于一佛乘的中道实相里面。因此呢，正修行者首先要对于自心破除一切凡外邪小的计执，而破斥心外有实法这个宗旨。即是对于一切凡外邪执所计执的总破，以心外有实法的妄见计破，才真的能够不往外持求。这个外啊，不是指这个方向哈。有人呢、啊，内观，嚯、哦，拼命的瞪到，眼睛闭起来哦，可是用瞪的哦，瞪肚皮，瞪呼吸，瞪你心中带起的所缘境界，瞪到两眼发老，打开眼哦，有必要这样子吗？是叫你用心眼。不是要你这个肉根呢、啊，你这根瞪坐一坐在这里，脑充血，这很容易高血压的，你知道吗？很容易高血压的。我们经常讲，你坐一要抬到头顶上来，是为了对着你的昏沉，吧？对对对对，对着你的对着你的昏沉。可是如果这样太久了，你容易掉举啊，会还要引心向下。所以呢，你显然不是用肉眼嘛。是心的那个坐意力，如果你们永远都体会不到坐意怎么做，啊，一定要心这样瞪一下再做，瞪一下再做，那不是很辛苦吗？对不对？你就把身体尽量放松，用心用心。这个话哦，跟你讲，如果你去拜一个老师，老师就会叫你先这件事情，把心用出来了，然后再开始修行。心不懂得用呢，讲再多也是跟驴说话，对不对？迁到北京还是一头驴。没有用，对不对？修了驴年呢，恐怕也很难。外不是这个哈、啊，凡所有见都是外哈、啊，懂吗？凡所有见都是外哈、啊，你不要说外就是这张皮之外就叫外哈、啊，那外观不成了内观，内观还是看你这个身体，啊，今天我们再不要他讲，而真实反观，制造往内推求，乃至于反求自心，最终乃至于反闻。自信就是楞严经里面所谈的，皆是于此奠定他的整个修法的理论基础。故知呢，此观所缘由论最初所破折与佛法中实修的重要性，实在是非同小可。所以我之前讲论之前，就跟曾经跟我讲过，观所缘由论的理论是楞严经的核心，对不对？楞严经就叫你破见嘛，对不对？用真心嘛。那什么叫真心？如果你要用真心的话，请问能用的心又是什么心呢？啊，你要用个真心的东西是谁来用？你一开始被我这样言语套住了哈，你就死也脱不了身了，因为你永远在上哪里作揖啊？名言分别见上作揖。所以我一直讲楞严经是顿破邪见的。不是见次破的，见次破的方便道都会生种种的计执见。你把观所缘论的道理讲清楚了，整部楞严经的关键就是这个真心找到了，就是真如自性找到了，对不对？还那边慢慢的动静，这样慢慢来，对不对？还是那么困扰，像这明明经上讲的嘛，经上讲是一劫解六劫嘛，把什么劫？把身见劫解掉了，六根劫就不存了，还叫你六根门头一劫一劫解啊？也不是叫你解耳根，耳根解掉的时候，其他五根通通断了。真的要解六劫的东西是什么？把 把申建节掏干。申建节一脱落，六根全清净，都是阿弥嘛。真不经不就这样讲了吗？对不对？所以整个我们观水云论要破的东西就是这个，凡所有见的相皆是虚妄，而虚妄无自性，无自性也不是一切法皆无。讲完了，唯识理论就这么长而已。你把我刚才所讲的这几句话真的搞通，而且能够用在你任何修所缘的境界事上，不管你今天持名，你今天持咒，你今天思维修，你今天无所依无所缘，对不对？不管你宗派是怎么教的，你把心用对了，你纵使修外道也可以变成正见。所以佛法的观念在这儿，佛法要你把心用对，而不是在法门的名相分别上去跟别人讨论你对还是我对，我高还是你高。佛法要你证涅槃，要叫你证这个离系论的涅槃。我们不得不要假借名相，但是不能够着在名相的自信见上面。于是有人就跟我辩了，嗨，你们法相呢，不就是要把法相定义清楚吗？对，定义清楚是要修正我们过去对这个相错误的认识。如果讲半天你错误认识不去解决，一直不断的生出新的知见，你学到驴年啊，对不对？心就是这么一个混沌之相，你开了六窍之后已经让你 混沌了这生生世世了，你还生白法，每一个法又一个自信，哇，真的有够浪费啊，哇，还很卖弄那个解释的复杂度。里面的法句要不要解决？要解决，它要解决是往你的烦恼结上解决。你在这些法相上有多少不如是见，你就要借着法相的正确的性相界定，一个一个解决你的错误的自见，而不是去得到一个自见。你说我不得怎么破呢？直接看你的错误就好了啊，看到哪里不实在嘛，把它不实在看见了，不就没有事了吗？还去找一个对的吗？什么叫做对的呢？对的东西用什么东西去见呢？本来法门只是这样，你千经万论都只归一处啊，对不对？问题你的根性是什么？阿弥陀佛。好了，讲到这里实在是已经就到这里了，又回来又归回原点。然后底下呢就别破啊，好，19页，别即破啊，别破啊，即即为为所缘缘，就是即为论者啊，这是别破之一啊。那么即为于五事色缘非所缘，彼相是无故，犹如眼根等，请看全论，直接就全论啊。这一段是论主啊，在破斥外道的邪计所立的量，量就是命题啊，逻辑论述啊，所做的逻辑陈述。那么彼外道所执的围城是这样论证的有法，请注意哈，这有法就是名言的意思。我经常讲过，那个有就是 being becoming， 用白话来讲就是捏造。凡所有法都是你用分别心假托名言捏造出来的，都是按你讲，所以有法有就是有，你不需要头上安头嘛。请问这样子、哦、法真实见应该是限量，限量是离名言的，对不对？都是安呢，一解释你就另外还要掰出一些东西来，别人听起来还会在名言上又生出种种的见，对不对？所以他不能言说，不是说没有，对不对？好，这是各位要去体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论证上一定在有法上论证嘛，是吧？好，包括无哦，包括无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有法，为什么？它还是无这个字嘛。所以有人说我无门关，我参一个无字，你无还有字你就参不透。我跟你讲，无要无什么？是什么东西在观无？还是在能所上？还是在一个境一个字上的相对待关系上？有还是没有？一个是一还是一？如果要变的话就是这样变，可是参不是这样参的， 那么这种论述呢，论主所立的宗是什么？这个即为在五事上，如果赦许他，容许他是缘，他能够生事，但他也绝对不是事的所缘，对不对？这是我方的辩破。所以前面已经引用了外道的之见，而这个论颂就是论主提出来推翻他论，推翻即为论者的论。那么论主所提出的因，那个论证是什么呢？彼即为在事中并无其相。为什么我们敌我双方都共许即为相在事中不可得啊？这是我们共许的嘛，对不对？由共许的论据推出我方的宗旨对，你的宗旨不对。因为你既然共同都承认即为无相可得，请问你今天我许他是缘吧，许他能够生事吧，啊，请问你的事的所缘又是什么东东？合理吧？我只要证明你的理论不周遍嘛，用我们共同可以提出来同意的论证，这论证对方要同意啊。如果对方不同意你的论证，你还是不能够辩破，就变成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我们大家依同一个论证得出的宗不一样，那就好好要辩证一下，谁的推论才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先许即为能生事，这个我们先不讨论。其实许的意思就是我们先不讨论，搁置这个争议。就像我们现在两岸的辩论，其实辩论也是靠这一招啦，先搁置争议，然后讨论我们愿意有交集的东西，对不对？看谁最后 bargain 的比较好嘛。就谈判的技巧就在这个选择所缘上面，你到底要选择什么论题，而论题谁先谁后也有策略上的问题。好，所以我许他是，我接受他是个生事的缘，可是他怎么是他不可见，怎么会变成是所缘呢？那么论主所提出的因呢，就是彼即为呢在事中没有相啊。那么论主所举的同欲啊，就同法欲啊，同欲加上一个法字，同法欲，就是跟我们的论据证明宗旨是一样的道理。犹如什么？犹如眼根等，这是下文需要解释的。好，那下面的一行半我们就不看了，跳过来20页。又本论论主于论文中所提到的缘呢，通常是指增上缘所，请在增上缘旁边呢写一个具有一，像眼根就是掩饰的具有一。它也是掩饰升起的增上缘，所以这边所指的增上缘，以眼根这个通法喻而言，就是具有一，对不对？那么具有一，我曾经解释过什么意思啊？你掩饰正当要升起的时候，根必须同时还有作用才可以。如果根不能取向，事就没有所缘，懂吗？所以呢，事根能够取向，事能够缘尽，一定要同时具有。不能谁先谁后，懂吗？绝对不能够谁先谁后，这叫做具有一啊，这叫具有一。而论主所说的所缘呢，都是指所缘缘来说的。好，所以一个是缘，缘是增上缘，生事的增上缘，生事的具有一。而生起事来之后呢，这个事又会带着所缘缘这个相生。那么几家就几个注解，即为是指对五事而言，这个我们前面谈过了。色缘非所缘，色是众许，这个众许很重要哈。即为纵使可以作为五事的缘生缘哈，请加个字，纵使可以作为五事的生缘，也就是说可以成为能生事的增上缘。那么但也只能够是增上缘而已啊，而绝对不会是所缘缘。请注意啊，增上缘不会是所缘缘的。那么为何论主会用色这个概念，用众许这个理论呢，这个说法呢？因为啊，依正理而言啊，正理其实是一名正理门论啊。那么依照逻辑来讲，这个正理其实就是逻辑而已啊，不是圣义谛啊。依照逻辑来说的话，就是正理。那么事外本无实体之色尘，即为可得，即为的离事无相。请这句话画下来，即为离事无相。或者是即为在事上是无相的，那么无相你何以能够推度它有实质体呢？懂吗？怎么会有体而无相呢？你说有啊，因为我们的掩饰能力差啊，对不对？ 你用电子显微镜都看得见啦、啊。电子显微镜只是帮助你什么？帮助你的肉眼这个眼根看得见。不要忘了哦，电子显微镜自己能不能生视？不行嘛。所以电子显微镜是你的什么？是你眼视升起的另外一个增上缘嘛，对不对？它是你衍生出来的具有意义嘛。那你必须信赖什么？你必须信赖显微镜的功能没有扭曲，即为所见的像，是不是？可是我们举一个例子，电子显微镜就是用电子，你还有红外镜呢、啊，对不对？你还用各种不同光频所照的光波显微镜跟望远镜呢、啊，表示说你的基件是一个因缘法，因缘法就有它的范畴性啊，对不对？有它的限制啊，它只能够取跟电子相应的像啊，它只能够取跟红外线相应的像啊，对不对？看你用什么缘、什么条件去取像啊，你只能取到这个缘相应的像啊。那你如何又证明缘取不到的像是不存在的呢？懂吗？所以唯识主张不是它有没有，而是它的像是缘给你的。你只要依赖这些缘生事，你的事就是缘生的。而缘如果真的有自体，它也不生一法，因为它永远处在那里，就是那个样。所以我们的事一定都是变代，对不对？转变代喜嘛，是不是？绝对不是它来嘛，绝对不是我的根去嘛，本来就是不来不去的东西嘛，对不对？何来分内外可得？好，这就是这边要看的事情。为何论主会说色呢？依正理来说，世外没有办法证明即为能够离相，有离是有相。那么没有相，又怎么能够证明它有自体呢？啊，你不要用你的情感，用你的知识告诉我，我要限量信进去证明，对不对？你给我个方法 proof， 我直接这样当下契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跟我讲信跟不信的问题，所以佛法强调信，它是要自信，可以检查的信，不是不能检查的信，对不对？它有个方法教你嘛。好，今天呢，且暂且退一步说了，众许呢，如他所言呢，即为是实有的，且能生事，便可承认他说即为是生事的缘之一。请注意啊，之一哦，是生缘之一哦，因为如前所说，缘之意为能生事。缘不是一个条件哦，是指那个东西就是一种事的功能，是一种生事的功能。请加两个字，缘就是能生事的那个功能。这个又退一步说，在因缘学上呢，称为众，西洋逻辑称为让步，意思是说呢，姑且让它成立吧。好、哦，我纵使让它成立嘛，我象棋先牛力几边跑，外马也在压力，为什么？我不用靠所有的棋子啊，因为我棋力比你高嘛，所以你同不同意有个棋力这件事情啊？同不同意啊？有嘛？以前小时候，每次我老爸都牛几边跑，我说不要，你不要让我那么多，你让我一指就好了。你的棍牛啊都好啊，对不对？你牛啊几边跑几边冲上，几边跑是工具啊，我直接要直捣黄龙，我要你那只将军嘛，对不对？你让我那个就可以了。让你那个还有的玩嘛，对不对？那个自己本有的那个给你不了的嘛，对不对？你自己先啊，对不对？你用个几米跑这有的无的吼，主打吼可以升高半天，就是把你棋力升起来。棋力不是没有的、啊，可是棋力不是车啊。你善用车，有时候要牺牲车啊。你善用马，你有时候要牺牲马、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牺牲的东西啊，是什么东西不能牺牲呢、啊？真如不能牺牲呢、啊？你把真如牺牲掉，就虚无主义了。好、啊，这是关键的哈。所以姑且让你成立嘛，因为这个不是重点，真的不是重点哈、哦。那么我姑且承认这个是相对的，这个是对的哈、哦。但不是真的对了，在本论当中设为意为色啊、哦。然而以论理学的技巧而言，这个重字其实是一个欲擒故纵的重，很好玩哈、哦。也。非网开一面，或者是真的容许了啊，不是真的容许，因为这个众字呢，常常是为了要防堵对方可能转记其他的推论的 的种种可能性。所以你看哦，我们辩论的时候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要不然这样先要列举嘛，列举你可以逃的几种可能性，对不对？这东西要么有要么没有，对不对？有的话不正确，没有的话也不正确，所以你有边立不住，无边也立不住，这就是中观善用的两刀论法，一刀两面刃，对不对？切起来让你无所立，可是问题是无所立是工具啊，工具啊，我好你台不要见啊。问题你们这些中观学者老是讲我们是有自信，我看是你们有自信见一样啊。如果会论证的人而言，到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去防堵对方的转机？你已经看穿了他会怎么去辩破这件事情，对不对？先跟对方约定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把几种可能性列出来嘛。好，我们先搁置其他的不谈，专谈一个，这就是 trick。 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单独存在，这就是问题。我给你孤立单一因素的讨论，你就已经立在落败的地位，不可能赢嘛。为什么？就是要点出什么，其实不是要变到后来才知道错跟对的问题。如果因素可以独立，他就是真的有自信，我就是要证明他不能独立，所以我不用承认他有，也不用让他变成没有，我就已经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让他体会到，赶快让步的好，对不对？下去只是戏论而已啊。好，这个是整个那个防堵的技巧，都事先主动提出来，先列举，穷尽列举，对不对？穷尽列举之后呢，一个一个加以否定。因此呢，这个重字呢，其实是个全面扑杀、一网打尽的技巧，逼使对方词穷理尽，无可反驳，无所遁逃。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世间逻辑的 trick， 请注意，不要喜欢这种辩证。我以前年轻很喜欢，学到一口辩破天下无敌手的本事，可是呢，烦恼一点都没有解决。请注意，他也没有办法让你学到一个无往不利的证件，很难，因为你要用这样子真的体会什么叫空，什么叫中道实相，还有一段好长的距离。空不等于这么简单的五字形这么一个说法，也不能把它推到缘起吗？对不对？于是很多人就等待缘起，你就等吧。缘起能够等待来的吗？如果有等待来，就有个谁给你嘛，对不对？就有个谁在摆弄嘛。你还是怎么样，你讲什么话讲的满口都是佛法的教言，你还是外道。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在心地上功夫，你用心的态度都不对，方法也不真实。好好，慢慢来了，今天就到这儿，还剩下两页才圆满这一段，都是怪阿基里斯，讲这些无聊的问题。不过这里回家你们自己解决问题哦，为什么那样推论蛮合理啊，为什么他是错的啊？这个就是逻辑的谬误啊，你们看看我们今天用心是不是都是这样子错的啊？错的糊里糊涂，然后错的你不敢赶快修行，障碍就在这里，就自所做的啊。